如何为人父母？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五讲，为父之道。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生命记》一章29-31节，《马太福音》5章45节和48节，《生命记》一章29-31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马太福音5章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父亲节，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我们再次的打开《生命记》，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
我们再次打开《生命记》刚才读的第一章，
第29节到第31节。
29节到31节，
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31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一章。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一章。
我刚才再读一遍，为了要提醒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父亲们。
我为什么要再读多一次呢？就其实我是想再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父亲。
你看到第一章第三十节。
我们看第一章30节。
这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叫做正如。
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叫正如。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正如
在你们面前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
正如的意思就是好像 好比。
正如其实就是好像好比。
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同一章我们刚才所念的，我们看到第31节。
我们再看第31节。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
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等到你们来这地方。
刚才我们讲正如，现在我们讲如同。
头先我哋睇正如，就有如同。
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
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
就好像父亲怎么样带领儿子一样，
好似父亲怎样带佢个儿子一样。
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人父子的关系来看耶和华为父之道。
咁我哋就从人嗰度睇到耶和华怎样嚟到为父之道。
我们再看新约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看新约信息系点咧？
我们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哋睇开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42节、45节跟48节。
我们看两节，45节和48节。
我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然后我接着念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第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主耶稣在这边跟我们讲到，这样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子。
你跟我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子，
你可以做天父的儿子。
然后四十八节说，
四十八节这么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这边又有一个字叫像，
这里有一个字就是像。
我们在旧约里面，刚才我们看到正如，我们看到如同两个字。
在旧约讲，我们看到两个字是正如和如同。
耶和华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
耶和华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
带领的方式好像父亲带领儿子一样，人间的关系一样。
带领的方式就好像人间的方式一样，就是个爸爸带个仔一样。
主耶稣在新约里面更给我们新的启示。
主耶稣在新约更给我们新的启示。
你跟我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子。
你和我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子。
然后五章四十八节说。
五章四十八节这么说。
所以你跟我有可以完全要完全。
所以你和我可以完全，因为好像天父一样。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好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
主耶稣在新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
主耶稣给我们在新约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父神为父之道，我们来带领我们自己的儿女。
我们可以用神为父之道来带领我们的儿女。
神是怎么样的完全，我们现在也可以像神一样的那种品格，那种期望来带领我们自己的儿女。
神怎么样来到完全，我们可以用神的品格，祂的性质来到好像我们这样教我们的子女。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有三个字是相同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三个字是相同的。
我们在《生命记》里面讲到正如跟如同。
在《生命记》里我们看到是正如和如同。
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讲像。
在马太福音那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字就是像。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为父之道。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为父之道。
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为父之道。
我们今天用两个角度来看为父之道。
第一个角度从人间父子的关系来看神为父之道。
第一个，我们是用人间父子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天上的为父。
第二个角度，我们用天父，从天父为父之道。
第二个角度，我们由天父为父之道。
你跟我怎么学习带我们的儿女做父亲？
你和我怎样来学习我们怎样带我们的子女？
我们开始先来做祷告。
我们开始先来做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能够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充满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的圣灵所充满，让我们能够学习你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来我们怎么样也带领我们的儿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无论在东方跟西方，一个做父亲的在家庭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无论东方和西方，我们的家里的父亲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再怎么样人努力的话，在家庭里面做个好父亲，
但是我们人无论怎样，我们在家里想做一个好的父亲，
但是与圣经里面为父之道相差很远。
但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为父之道相差得很远。
其实圣经中有不少成功的母亲。
其实在圣经有很多成功的父亲。
成功的母亲。
成功的母亲。
但是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理想 的理想的父亲。
但是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理想的父亲。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原因。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
但有一样我很肯定的。
有一点肯定的就是神重视为父之道。
就是说神很重视为父之道，
而且天父是我们做父亲的最好的榜样。
而且天父是我们做父亲的最好的榜样。
也许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出理想的父亲，
以致我们整本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理想的父亲。
大卫不是最好的父亲，大卫实际上在父亲上失败。
大卫不是一个最好的父亲，因为大卫在父亲上面他失败。
那个伟大的犹大族的那个犹大主耶稣基督的祖宗那个犹大不是一个好父亲。
犹大主耶稣的一个子祖犹大，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
但是让我们看到圣经中最理想的神要你跟我做父亲的。
我们看到圣经中最理想的你跟我学习的是谁？
我们要学我们天父为父之道。
我们要学天父为父之道。
在这个父亲节里面，我们应当多多的思想神为父之道。
在父亲节里面，我们要多多思想我们神我们为父之道。
不只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也应当思想神的为父之道。
不单只是做父亲的，做母亲的都要思想神为父之道。
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我们的信息用一句说话来代表。
应当以神为榜样。
应当以神来做榜样。
模仿他的品格。
模仿他的品格。
模仿他对子女的期望跟作为。
模仿他对子女的期望和作为。
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
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学的功课。
今天我们讲了，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思想。
今天我们讲，我们用两个角度来思想。
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人间父子的关系，我们来看神的为父之道。
我们看人间父母子的关系，我们看为天父的为父之道。
第二个角度，我们看以天父为父之道做我们的榜样。
第二个，我们看是以天父为父之道做我们的榜样。
我们怎么样操练为父之道？
我们怎么样操练为父之道？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
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神的为父之道。
我们看一下为天父为父之道。
我们看第一章第31节《生命记》。
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31节。
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
抚养两次的出现。
抚养有两次的出现。
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抚养你们如同直到一般，直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我讲到这个里面有一个字很重要，如同。
在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如同。
如同就是比方的意思。
如同就是比方的意思。
拿两样东西来比试，相比，我们叫做比较率来比。
用两样的东西来相比，我们就叫做比较率。
因此今天让我们来观察一下神为父之道。
所以今天我们观察一下神的为父之道。
神为父之道至少让我们看到三方面。
神为父之道至少让我们看到三样东
西。第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为父之道，神对我们的保护 protection。
第一，我们看到神的是给我们的保护。
我们再看第三十节，第一章第三十节。
我们再看第一章第三十节。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在你们面前行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走，为我们征战。
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必为带领我们，为我们征战的神。
征战就是保护。
征战就是保护。
弟兄姐妹，如果你以天父为父的话，天父就在你的前面走，保护你。
弟兄姐妹，你如果以天父为父的话，天父必为你走在前面。
天父打的战争，我们叫做圣战。
天父所打的战争，我们叫做圣战。
今天回教人常常喜欢用这个字，圣战，圣战，圣战。
今日的回教徒很喜欢用这个说话，就是成日就说圣战，圣战。
但是他们圣战的观念是错误的，他们认为911的事件发生是圣战。
但他们的观念是错的，就好像911那样，他们说圣战是错误的。
圣战是神为他的子民在前面带领他们来征战，这叫做圣战。
圣战，天父就是为着他的子民带领前面来到为他们征战。
我们再看到圣战，耶和华是圣战的战士。
耶和华是圣战的战士。
耶和华是保护他儿女的神。
耶和华是保护他子女的神。
我们看到在三十节下，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面前眼前所行的一样。
在三十节下那里说，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一样。
以色列人知道神在他们的前面走。
以色列人知道神在他们前面走。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历到这个以色列神的保护。
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经历到这个以色列神的保护。
这个保护在这边所提的三十节所提的有两项的保护。
这个保护在三十节有两样的保护。
使他们经历到。
在他们经历到的。
一个是在埃及的经历。
一个就在埃及的经历。
另外一个是在旷野的经历，在三十节讲到。
另外一个就是三十节讲到的旷野的经历。
埃及的经历是神保护他们脱离那个埃及法老的那个掌握在奴隶之下。
埃及那里就是说他是经历到埃及法老王的掌握那里脱离出来。
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做父亲的就好像在埃及做事一样。
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父亲就好像我们在埃及做事一样，
每天有时候做十二个钟头，
每天做十二个钟头，
好像做奴隶一样，
好像做奴隶一样。
但是如果你把耶和华神当作你的神的话，
如果你将当耶和华的神是你的神的话，
那你做十二个钟头怎么样？神在你前面走。
你做十二个钟头是怎样？神在你前面来走，
给你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力量在你前面走，
给你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力量在前面来走。
神的仆人施布真一天至少做十四个钟头的工作。
神的仆人施布真，他一日做至少十四个钟头工作。
感谢主，我神也给我同样的力量。
感谢神，神也都给我同样的力量。
我大概每一天至少是十二个钟头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坐在那边，十二个钟头，神给我足够的力量在我前面走。
我就是每一日至少十二个钟头在我办公室里面，神给我足够力量去走。
埃及的经验。
埃及的经验，
那我们看到虽然在那个捆绑之下，虽然在时间压力之下，但是神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捆绑之下，我们在压力之下，但是神给我们足够的能力。
神是打胜战的神，
神是打胜战的神。
还有不但埃及的经历，旷野的经历，
不单只是埃及的经历，我们有旷野的经历。
在旷野的经历是要神的子民学习一样功课。
在旷野经历就是神要我们子民学的功课。
当以色列人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的时候，
当以色列的人民顺服他的带领之下，
他们就得到了保护，有云柱有火柱在保护他们，
他们得到神的保护，他有云柱有火柱在前面带领。
神对我们的保护，这一点我们感觉得自然。
神对我们的保护，我们这一点我们自信。
这是神的为父之道之一，
这个是神为父之道的之一，
神为父之道之二，
神为父之道的之二。
我们看到这一节中间三十一节抚养抚养这个字出现两次，
我们在三十一节看到它抚养抚养出现了两次。
第二个神为父之道，神对我们的抚养。
第二个为父之道就是神为对我们的抚养。
做父亲抚养是做父亲最大而且最不容易做好的一个责任。
做父亲这个抚养是我们最大最不容易做的一件事。
圣经讲到抚养神的抚养的时候，
圣经讲到神的抚养的时候，
至少用了三种不同的比喻，
至少讲了三种不同的比喻。
神第一种的抚养是照顾，
神第一种的抚养是照顾，
第二种抚养是养育，拿东西来给我们吃，养育。
第二样是养育，拿嘢俾我哋食嘅一种。
第三种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给我们吃。
第三样就系俾佢嘅话语嚟到教导我哋，俾我哋食。
有照顾，有养育，有教导。
有照顾，有养育，有教导。
讲到照顾的时候，
讲到照顾的时候，
圣经上用老鹰照顾小的，训练小的老鹰的那种方式来形容父亲怎么照顾你跟我。
在圣经上形容到一个老鹰照顾小鹰这个帮助。
讲到抚养喂养的时候，
讲到喂养的时候，
用了牧羊人怎么样喂养这个小羊来形容。
就是讲到一个牧羊人怎样来喂养这些小羊的时候，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
所以说约翰福音这么讲，
他讲我是好牧人，
他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喂羊舍命，
好牧人喂羊舍命，
这就是神的养育，
这个就是神的养育，
这就是老鹰照顾小鹰这样的，这样来照顾，
这个就是一个老鹰怎样照顾小鹰的这样的养育。
同时神也像父亲一样来教导我们，
同时神亦都好似父亲咁教我哋，
教导我们怎么行走，
教我哋点样去行走。
何西亚这位先知这么说，
何西亚呢个先知咁讲，
他借了神的神默示他，他这么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
啊，神藉着默示佢话：我叫教以法莲点样行走，
用膀臂抱着他们，
用膀臂点样抱住佢哋。
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保护，
所以我哋睇到。神是怎样的保护？
我们看到了神的抚养。
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抚养？
我们第三方面看到了神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看到神第三面是怎样神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看到这个期望这个字，我们再看第三十一节。
我们看期望这个字，我们再看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这么说：耶和华抚养你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里。
这里讲到话耶和华抚养你们，直地方，直等到你们来这地方。
这个抚养不是暂时的，
这个福音不是一个暂时的，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
38年神抚养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
38年神抚养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
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这地方迦南美地，
直等到你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
38年中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期待，
38年当中神对他们一个的指引，
这个期待就是带领他们到一个好地方来，
这个期待就是带领他们到一个好的地方来，
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这地方就是迦南美地，
直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迦南美地，
有一个解经家，有一个神学家这么说，
一个解经家神学家这么说，
他说在圣经中的地这个字是旧约中间出现最多的一词，最多的一个字，
因为圣经这个地在这个圣经当中出现最多次数，
你把它写下来，你可以去考考别人，
你可以将它写下来，然后你自己翻
考考他，请问你知不知道旧约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字出现最多次，你知道多少次，
旧约当中有一个字出现了最多次，你知道
2504次，
2504次，
地地地地地
在地地地地，
所以犹太人是不随便卖地的、哦、
所以犹太人还不是很随便去卖
地，卖地是不孝的、哦、把祖宗给你的地卖掉是不孝的，
被祖宗给你的地去卖，但卖了是不
孝，中国人这方面很重视啊，连教会一到个地方反客为主就会买到这个地了，
中国人也很重视，每一个教会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反客为主去买了这个地，
因为中国人跟犹太人在背景上有点相似、哦，
因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背景当中有些相似，
所以他讲地有至少有四方面的意义，
所以这个地至少有四方面的意义，
那四方面的意义呢，
这是哪四方面的意义呢，
我们看到地第一方面的意义，让我们看到地是一个应许、地是一个 promise 应许，
四个应许，
创世纪第12章1节，神应许亚伯拉罕，
创世纪那里神应许亚伯拉罕，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是往我要去指示你的地去，
表示是那个地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
表示这个地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
我们看到不单是地是个应许，地也是个礼物，是一个赠品，是个 gift，
我们不单看到地是应许，也是地是一个礼物，
是给一个礼物 给别人，是个地、
我们给礼物一个人，
神对以色列人这么说，
神对以色列人，
我要把你们领进去，
我要将你们领进去，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地还有第三种意义，
地还有第三种意义，
地代表福分，
地代表福分，
神跟亚伯拉罕、神跟以色列人讲，
神跟以色列人讲，
申命记第1章25节这么说，
申命记第1章25节这么说，
我要给你们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说我要给你们流奶与蜜的地，
神有说我要让你们在那里有安息之地，
神就说在这里我要给你一个有安息之地，
地代表福分，
地代表福分，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神又说是你们在这个地上要谨守遵行，你们的责任是要谨守遵行，
赐给你们的地，你们的责任就是要谨守遵行，
申命记第12章1节，
生命记12章1节
讲到一种在这个地上你要有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
就讲到你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
神今天给我们一个教会，
神今天给我们这个教会，
神今天肯做我们的天父，如果你接受他成为你自己的父亲，
神今天可以给我们做，如果你接受的话他肯做你的父亲，
他就会赐给你应许，
他会赐给你的应许，
赐给你礼物，
给你的礼物，
赐给你福分，
赐给你的福分，
但是他有个要求，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
你要做他的儿子要有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
就是你们做他的儿子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
在教会你要做是敬拜他，有一种特别要分跟世俗分开来归向他的种敬拜，
在教会敬拜的时候你要特别来分开，有一个分教社会的敬拜，
什么是神的为父之道，
什么是神的为父之道，
我们从父子的关系，人父子的关系来看神，
我们用人的父子的关系来看神，
好，神父子之道让我们看到三方面，
反正我们看到有三方面，
他保护我们，
他保护我们，
他抚养我们，
他们抚养我们，
他还对我们有极大的期望，
他对我们有极大的期望，
他期望是什么，
他期望是什么，
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就係話俾我哋有一個好最大嘅禮物。
他期望要帶我們到一個牛奶與蜜的地方。
佢期望係俾我哋嚟一個有奶流奶與蜜嘅地方。
對以色列人列人嚟講，那就是什麼迦南美地。
對以色列人講，呢啲就係迦南美地。
對你跟我今天嚟講，就是那個天堂。
對你同我嚟講，今日就係呢個天堂。
迦南美地代表什麼？
迦南美地代表咩？
代表一個實體，是實實在在。
代表一個實體，就係實實在在嘅。
第二方面也代表一個神的期望。
第二方面亦都係代表一個神嘅期望。
天父要把他的兒女帶到美地去。
天父就將我哋兒女帶到美地去。
我們盼望有一天主耶穌要再來的那一天。
我哋盼望有一日主耶穌再嚟。
當主耶穌再來的那一天，你知道這是所有成千成萬的基督徒所盼望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所有成千成万的基督徒所盼望的那天。
因为那一天有些人已经死去了。
因为一天那一天我们有些人可能死去。
可能我已经睡了。
可能我那天已经睡了。
但是你知道圣经上应许我们什么？
但那天圣经怎么应许我们呢？
应许了每一个睡的人会有一个新的身体。
应许我们每一个所要睡的人他有一个新的身体。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给我们。
那十五章也告诉我们。
十五章也都讲了我们。
那我们有一个那个身体，那个身体是永远是和与神同住的身体。
但我们那时候有个身体是永远适合同神同住的身体。
所以当那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坟墓里面出来。
所以那天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由坟墓来出来。
有一个新的身体是适合永远与神同住的身体。
一个新的身体永远适合同神。
要永远与他同住。
我们永远与同
住。永远的欣赏他。
我们永远的。
永远的敬拜他。
永远的敬拜他。
这是他对我们的启示。
这个是给我们的启示。
因此圣经上有一句话常常的出现。
所以因此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常常的出现。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
这是你跟我最大的盼望，
这个就是你和我最大的盼望，
也是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以天父为父的最大的怎么样？最大的应许，
就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最大的应许。
做父亲的对子女的最大的盼望，
做父亲对子女最大的盼望，
好在一个美好的家乡里面，
好似一个好美好的家乡，
与子女同住，
就是同仔女嚟到同住。
我的女婿跟女儿现在，昨天整天都在我们家里面。
咁我女婿同埋我女啊，琴日成日同我同一齐。
我女儿又不止一次跟我讲，又提醒我。
咁我女啊，只一次咁样提醒我。
啊，爸爸，你准备到哪里去退休啊？
爸爸，你几时退休啊？
你到什么地方，我也到什么地方要跟你同住。
你去到边度，我一定要去边度同你一起住。
这是他最大的期望。
这个是最大的期望。
女儿嫁出去，还是怎么样？女儿女婿希望能够跟我们同住。
但是女儿也虽然嫁了出去，女儿和个女婿都希望同我们同住。
哦，感谢主，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对主最大得到的好处。
这个感谢主，我们这个是对我们对主的得到最大的好处。
你知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往哪里去了？
你知不知道你离开这个世界去？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而且我盼望，我有盼望。
而且我盼望，我有盼望。
盼望那一天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
盼望就是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那一天凡信他的都要复活。
那一天凡信他的都会复活。
与他永永远远的实现。这个应许实现神的应许，
我永永远远的实现神的应许。
神的子民要与他同住，
神的子民要与他同住，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
好的，我们看到神的为父之道。
好啦，我哋睇到神嘅为父之道。